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8号星期四，也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美国再次将也门胡塞武装认定为主要的恐怖组织。
Secretary of State announced the designation of the Houthis as a specially designated global terrorist, effective February 16th for threatening the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记者会上说，认定的理由是因为胡塞组织威胁到美国的安全。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新闻内容。其他新闻包括试图缓和紧张，中非同意通过对话管控南中国海的矛盾。据美国国会文件显示，一名中国研究员曾经向美国提交不完整的新冠病毒数据。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来自英案被点名的两名美国人说，证据所指的其实是正常新闻工作，对他们的前同事压力之下作证感到悲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在星期三1月17号宣布，再次将也门胡塞武装列为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将对该组织实施严厉制裁，目的是要切断胡塞武装的资金和武器。也门胡塞武装随后声称袭击了亚丁湾附近的一艘美国船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是这样说的。
Secretary of State announced the designation of the Houthis as a specially designated global terrorist, effective February 16th for threatening the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他说，国务卿宣布将胡塞运动列为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将会在2月16号生效，理由是他威胁美国安全。自11月份以来，胡塞武装向国际商船以及美国及其伙伴的船只保卫红海商业航运安全的海军舰艇发射了大量的导弹和无人机，这些针对国际航运的攻击危及了海员并扰乱商业的自由流动和航行自由。我们将持续向胡塞武装明确表示必须停止针对商船的袭击，我们随时准备在必要时采取额外的行动。胡塞武装称美国此认定是勒索，并谴责美国和英国对也门的侵略，其后声称袭击了亚丁湾附近一艘美国船只。美国军方星期三1月17号表示，他的部队对14枚胡塞武装的导弹进行了打击，这些导弹原本已经装配到为准备从也门发射。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表的声明中表示，胡塞导弹对该地区的威胁十分紧迫。中央司令部表示，这些装设在发射轨道上的导弹对该地区的商船和美国海军舰艇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并随时可能发射，促使美军行使他固有的自卫权和义务。声明指出，这些打击以及我们采取的其他行动将会削弱胡塞武装继续肆意袭击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国际与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国与菲律宾几个月以来关系紧张，最近又因菲律宾祝贺台湾选举一事互相指责。直此之际，中国和菲律宾星期三同意保持沟通对话，透过友好协商就南中国海形势和涉海问题妥善管控矛盾分歧。根据中国外交部星期三1月17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中国外交部长助理龙容17号在上海和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特雷莎拉扎罗共同主持了召开中非南中国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八次会议，就局势进行坦诚深入的意见交换。在会谈中，双方重申南中国海争端不是双边关系的全部，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这条战略水道上有彼此冲突的权利主张，几个月以来一直在互相指责对方的侵略行为，并且在 争议海域发生多次对抗，引发区域紧张形势升高。根据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在星期三公布的文件，在中国政府向世界分享病毒序列两礼拜前，一名中国研究人员曾经将导致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上传到美国政府资料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回应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的调查时表示，姓名译音叫做任丽丽的中国病毒学家在2019年12月28号提交了序列，但数据不完整，缺乏发表所需的必要资讯。国立卫生研究院在给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表示，提交给公开的 DNA 序列集合的数据在发布之前必须经过审查，确保它符合研究人员能够使用的可信赖而且可靠的数据标准。国立卫生研究院指示任丽丽提交所请求的更新资料，并警告称，如果在2020年1月14号之前未提供数据，则列罪提交将会被拒绝并删除。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三1月17号再次呼吁通过一项跨党派立法，限制美国对中国技术的投资。中国的军队和监控之国正在利用美国政策的漏洞来获取几十亿美元的美国投资和专业知识，这个不足为奇。我们知道美国的投资并没有使到中国民主化，而受中共控制的那些国家对它的技术的应用无能为力。中共可以将它用于针对我们的军事或监控目的。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在星期三的立法听证会上是这样说的，该法案得到保守派组织和拜登行政当局的支持，但未包括在去年年底通过的国防授权法中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灵推出的该法案的参议院版本，在参议院以90票通过。立法者希望他仍然可以单独通过并签署成为法律。麦考尔表示，这一部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将会针对增强中国军事发展和监控能力的特定技术领域，例如是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美国众议院有关中国共产党问题的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星期三1月17号宣布，他和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的共和党领袖对美国政府曾拨款资助议员所讲的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工智能 AI 科学家朱从纯一事发起调查。朱从纯当时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科学家，现在是中国的权威人工智能专家。这些共和党众议员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防部发出信件，要求获取文件。议员在信中提到，朱从纯公开讨论过如果中国在研发真正通用人工智能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将会成为国际技术竞争的赢家。他还将人工智能竞赛比作军事方面的原子弹竞赛。议员说，在同中共的地缘政治竞争不断加剧的时期，停止联邦政府对中国人工智能开发的支持对国家安全来讲至关重要。议员提到新闻周刊去年11月1号的一则调查报道，这则报道说，包括军方在内的联邦政府机构曾经向他提供至少3000万美元的联邦研究拨款。这则报道说，在朱从纯已经同时开始他在中国的研究事业之后，有些拨款仍在继续。根据法国和卡塔尔划船的协议，为被哈马斯武装分子在加沙扣押的人质提供的药品在星期三1月17号已经交付。法国表示，这批药品将会用于45名患有慢性病的人质，并将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助之下进行交付。卡塔尔表示，该协议还包括了向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平民提供的药品和其他人道主义援助。随着以色列哈马斯战争进入第四个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重申通往巴勒斯坦国的道路对中东和平至关重要，以色列缺少这一点不会获得真正的安全。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星期三在瑞士滑雪圣地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是这样说的。布林肯说，如果以色列和几个阿拉伯国家共同努力，他们可以孤立伊朗和他的代理人，他称伊朗为安全方面的最大担忧。这些代理人包括了也门、胡塞叛乱分子，他们一直在袭击红海的商船。 問題在於點樣從呢度走到嗰一步。當然呢個需要非常艱難，具有挑戰性決定，呢個需要一種對呢種觀點持開放態度嘅心態，布林肯話。但佢表示，目前嘅情況就係中東地區喺好多方面都處於人類悲劇之中，對以色列人同埋巴勒斯坦人嚟講都係咁樣。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
在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英国国防大臣最近发表演说话，和平红利时代终结，五年内可能需要应付中俄伊朝多个战场。我哋会报道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话，鲁鲁同台湾断交并不符合国际期待。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黎智英案当中两名被点名嘅美国人指政工所指系其实系正常新闻工作，佢哋对前同事压力之下作供感到悲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两名同香港苹果日报有关嘅美国公民，再喺佢哋创办人黎智英嘅案件当中被点名。今次是因为他们的前同事在同案当中认罪，并且在作证当中提到他们的名字。两个人都指证供当中提及到的事不过是正常的新闻工作，亦对前同事在压力之下作证感到悲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的案件星期三继续庭审，前苹果日报社长张剑雄以重返证人身份出庭作供。他在供词入面提到，黎智英对苹果日报英文版编采运作有清晰指引，亦都会透过他的私人助理西蒙和一传媒前董事祁福德介绍撰稿人，两个人都是美国公民。西蒙对美国之音说，他十几年来在一传媒旗下的刊物撰写英文专栏，亦都有邀请他人为苹果日报撰文，包括两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隆史密夫同埋欧元之父蒙代尔。
So it wasn't uncommon. It wasn't uncommon. It was. It's basically journalism. I mean, that's what it is.
西蒙话：呢个并唔系乜嘢惊奇嘅事，基本上呢一个系新闻活动、新闻管理。不过如此。我不知道控方想指出什麼，似乎当中的问题是一份报纸在做一份报纸应该做的事。西蒙对美国之音说，他在2001年认识张剑雄，他称对方为他的朋友。
The human tragedy here of a man being turned against his friend and his boss.
西蒙说，这件事是一场悲剧，一个人被迫指控他的朋友和他的老板，是令人感到极为可怕，这个对很多人都是十分难受的。今日在苹果日报圈子里面有很多讯息，这个是一个悲剧。他同控方达成协议，我想他只可以讲他需要讲的事。在月初控方作开案陈词的时候，控方指黎智英拥有广阔的国际人际网络， 并提及多名同黎智英有联络或者合作的外国政商界人士。世蒙亦都被点名为共谋之一。控方亦都曾经提到其福德，话佢喺2020年10月出席黎智英嘅访谈节目，讲到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可以增强台湾力量。现时系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主席嘅其福德发表声明，承认佢有为苹果日报寻找撰稿人。佢话：系嘅，我都承认从事新闻工作。剑雄同佢嘅同事同黎智英一起工作，在他们经营香港最重要的报纸的26年间，为推动香港的自由和民主事业所做的一切值得受到赞誉。他又指张剑雄的证供里面没有任何内容指控黎智英违法，而黎智英只是争取中国在香港实施基本法里面所承诺的自由和民主。其福德说没有对张剑雄的证供感到愤怒，而是感到无比悲伤。他说黎智英等人应该立即获释。其福德说，自从当局强迫苹果日报在2021年中关闭以来，剑雄和五位同事已经被扣押做人质接近3年。他们已经认罪，但是仍然被困在监狱，被拒绝保释，迫使他们在正在进行的针对黎智英的表演审判里面充当配角。他又说，我们哪个都不知道，如果我们处于剑雄和其他人所承受的那种压力之下，我们会怎样反应。我们都认为我们会好像黎智英一样勇敢和光明地坚持我们的原则。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大多数人永远都不会受到这样的考验。其福德将这一场审判形容为袋鼠法庭，指他每日都会提供新的证据证明中共和香港帮凶践踏他们所承诺的自由。他说，令人振奋的是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反对香港的正义和新闻自由受到侵蚀，并要求对中国违背承诺的行为承担责任。黎智英案去年12月18日正式开审，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礼兵、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审讯不设陪审团。黎智英不认罪，他面临的最高刑期是终身监禁。张剑雄同样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他在前年11月同另外5名被告认罪，等候黎智英案审结之后求情和判刑。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在1月16日台北召开记者会说，太平洋岛国鲁鲁和台湾断交的决定令人失望。罗森伯格说，鲁鲁引用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作为断交理由并不符合国际期待，因为这项决议并未决定台湾的国际地位，亦未有排除任何国家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在陪同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以及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结束三日的访台行程之后，随即召开记者会，说明了美方对鲁鲁和台湾断交决定的立场。罗森伯格在记者会上面重申，美国对台政策以及是优先目标一向明确，就是依循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布以及六项保证为准则的一中政策。
罗森伯格表示，我们会继续与台湾维持强劲的非官方关系，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亦都是亚太区领先的经济体，我们会继续在共有的价值以及利益上面拓展与台湾的合作。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森屋宏在1月1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是表示，虽然他不便评论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但是对日本政府而言，台湾是共享基本价值、具有紧密经济关系和人员往来极为重要的伙伴以及是盟友。
いずれにせよ日本として両岸関係及び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の観点から今後
無論如何日本會企喺兩岸關係、區域和平穩定包括未來影響等觀點上面，我哋會密切注意落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月16日接受东京的一间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对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的胜选作出回应，基于台海和平，他是呼吁两岸政府透过对话和平来解决各项的争端，以有利于区域和平和稳定的局势。岸田表示，台湾和日本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双方在经济关系和人民交流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伙伴。他亦都强调，日本的基本政策对继续是保持不变。事实上，老老断交的消息台湾社会并不意外，因为现任总统蔡英文执政近八年以来，中共强挖台湾邦交国已经是他们对台统战和恐吓的惯用招数。而早在选前，台湾政学界就已经有不少的人预测，若然北京最不乐见的民进党继续连任执政，中共很可能故技重施，再挖台湾的外交墙角。尤其是老老共和国已经有多次外交转向换取金门的纪录，这个位于南太平洋的岛国面积是仅有 21.3 平方公里，总人口只有 11,550 人。老老已经不是第一次跟台湾断交，早在2002年7月就曾经跟台湾断交，并且转移跟中国建交，以获取 1.3 亿美元的捐助，但是因为中国承诺的金门未有完全到位，老老又在2005年恢复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双方长达19年的邦谊今年再次恶化。相较于台湾政府的愤慨，中国则是喜形老老。中国官媒海峡之声1月16日发表时论评论，表示老老政府愿意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再次充分说明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该个评论强调，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加不是。中国八年来频频出手，连夺10个台湾邦交国，对此台湾民众难免气愤填膺。台北市一名市民 Adela 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坦言，他心目中难免有受到打击的气氛，因为台湾虽然同很多的国家都保有良好的民间互动，但仍然期待其他国家官方的正式支持。
少了国际上他们国家正式的声明。
一名台北的市民说，少了国际上面他们国家正式的邦交声明，即使是私底下再好，在正式场合你就仍然是很难拿得出来跟人家说台湾已经是得到这么多的国家的官方支持。在台中的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直言，台湾现时的国际处境其实是1979年台美断交、美中建交的时候由美中两国所共同形成的。他说，美国当时想同中国建交，但是又不想让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于是采取战略模糊的策略，让台湾在国际上以矛盾又微妙的方式独立存在。但是他说，好像老老这样的小国对台湾国际地位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因此若然台湾能够放低邦交国的面子问题，转移同美日、欧盟等其他的先进民主国家深化非官方的务实外交，其实反而赢回面子。
当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中华民国了，那台湾是什么？
林子立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全世界是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中华民国，咁样台湾就系咩呢？台湾就系以台湾嘅名义存在于世界上。中共等于系帮台湾将中华民国呢件国王的新衣系除咗落嚟。对于解放军嘅动态，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情报室情报中心情报官黄明杰响1月16日嘅例行记者会上边话，根据国防部嘅研判，解放军恐怕系透过常态性嘅战略警巡活动、灰色地带侵扰作为，对台湾加大军事威胁。佢话针对解放军嘅年度计划性作为系。或者是非計劃性的軍事活動，台灣軍方都將運用聯合情監偵測系統隨時嚴密掌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台北報導。
英国国防大臣夏博斯就说，冷战之后的和平红利已经终结，五年内英国可能要同时面对涉及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北韩的多个战场。下面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在伦敦的记者郑乐哲为我们讲讲的。喂，郑乐哲，究竟夏博斯的演说有什么要点呢？
是的，夏博斯就在星期一在伦敦发表他的一个很长的政策演说。 佢就話即係中國同俄羅斯呢兩個係核武國家啦，但係亦都有啲新嘅核武國家，同埋有一啲即將擁有核武嘅國家係未來將會可能係問題嘅。咁例如北韓就承諾佢會擴大自己嘅核武庫，而伊朗嘅濃縮油嘅純度咧已經係高達83.7%啦。喺呢一種水平嘅濃縮油咧係冇民間用途嘅，咁佢嘅意思即係話可能係會有軍事用途啦。咁夏博士就話喺冷戰時期，英國起碼係感到佢係同一啲有理性嘅國家去打交道嘅，但係面對呢一啲新興嘅勢力咧，佢哋係更加唔穩定同埋非理性，咁佢嘅警告就係咁樣。
咁夏博士有冇具體地提及未來嘅敵人會有啲乜嘢情況帶嚟啲乜嘢混亂咧？
係。咁夏博斯咧，佢就喺演說上面話咧，佢覺得令人憂慮嘅係，以往咧係英國嘅敵人係一個一個咁樣啦，但係依家咧佢哋係更加緊密去連結嘅。例如佢就話，伊朗嘅代理人咧就喺以色列喺紅海之間嘅範圍就製造一啲混亂，中國同埋俄羅斯佢哋就發展所謂嘅無上限合作關係，而且佢哋經常都會有聯合軍演。伊朗製造的無人機和北韓的彈道導彈，他們都有間接去幫助俄羅斯去入侵烏克蘭。夏博斯就說了，如果說到去伊朗的革命衛隊或者北韓這個國家，他可不可以假設過去阻止戰爭的所謂相互保證毀滅的戰略是可以阻止未來的戰爭呢？他就說恐怕不得了，就是說不可能說英國有核武或者美國有核武就令到這些國家是不敢去製造一些混亂，現在已經不可以保證他們是會和平地繼續相處下去了。
是的，夏博士在演說上曾經又說冷戰之後的和平紅利已經終結，其實究竟他的意思指的是什麼呢？
他說呢，除了國家以外，即係依家仲有啲新嘅威脅，例如恐怖主義啊、非國家主體嘅行動。咁例如哈馬斯就係一個啦。咁哈馬斯喺舊年十月嘅喺以色列嘅襲擊咧，佢就話係令到文明世界都感到害怕嘅。咁另外一啲唔同嘅威脅咧，例如係話就算係移民咧，都係一個大嘅威脅嘅。佢就話即係一個大量嘅人口流動咧，都係一種武器。喺呢種情況令到波蘭、挪威和芬蘭都是面對困難。此外，來自網絡攻擊也都令英國損失龐大。他特別指出，很大量最主要的網絡攻擊都是來自中國和俄羅斯。他就說，這些攻擊就令到過往70年的和平就令到全世界去穩定的獲利就已經沒有了，大家就要面對一個新的危機的世界。
咁夏博士喺演說上面有冇提及到英國國防預算嘅問題咧？
咁咧，佢就話英國咧，其實依家咧就只係將國民生產總值嘅2%咧就投放喺國防，但係咧應對呢一個啱啱所講嘅新情況咧，佢哋就已經決定咗就要將佢提升到2.5%。佢亦都鼓勵咧全球嘅同盟啊、民主國家都應該去咁樣做。因為佢話，即係民主紅利、和平紅利嘅時代咧，就已經完結咗。喺五年之內，英國可能要面對多個戰場，就涉及俄羅斯、中國、伊朗同埋北韓。咁所以佢哋就有需要去提升軍備，去應對呢個新嘅局面啦。
係咁，夏博士喺演說上邊咧，有冇講到俄烏戰爭同中東胡塞叛軍嘅襲擊？
夏博士就話咧，英國係認為俄羅斯總統普京，他相信西方是缺乏這個耐力，即是可能繼續在烏克蘭打下去，西方就會失敗，而北約就必須要證明這個想法是錯誤的。他就舉例就說，上星期英國就對也門境內的胡塞叛軍發動空襲，而且同時也都加強支援烏克蘭，因為例如這個英國首相辛偉成就去了這個烏克蘭去跟這個總統澤倫斯基去會面。夏博斯就說，這個顯示如果普京是誤以為英國會因為中東的事件而分心分散他們在烏克蘭的注意力，那普京的願望是不會成真的。夏博斯就說，英國現在就正正站在這個十字路口，他們要向這個無盡的危險去投降，還是盡一切的努力去阻止危險。他就相信其實他們是沒得選擇的，要保障他們的自由就必須要做好一切準備。
好，唔該曬鄭樂哲。咁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呢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你瀏覽我哋美國之音語組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好啦，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咁啊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哋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8号星期四，也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美国再次将也门胡塞武装认定为主要的恐怖组织。
Secretary of State announced the designation of the Houthis as a specially designated global terrorist, effective February 16th for threatening the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记者会上说，认定的理由是因为胡塞组织威胁到美国的安全。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新闻内容。其他新闻包括试图缓和紧张，中非同意通过对话管控南中国海的矛盾。据美国国会文件显示，一名中国研究员曾经向美国提交不完整的新冠病毒数据。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黎智英案被点名的两名美国人说，证据所指的其实是正常新闻工作，对他们的前同事压力之下作证感到悲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在星期三1月17号宣布，再次将也门胡塞武装列为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将对该组织实施严厉制裁，目的是要切断胡塞武装的资金和武器。也门胡塞武装随后声称袭击了亚丁湾附近的一艘美国船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是这样说
的。 Secretary of State announced the designation of the Houthis as a specially designated global terrorist.Effective February 16th for threatening the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他说国务卿宣布将胡塞运动列为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将会在2月16号生效，理由是他威胁美国安全。自11月份以来，胡塞武装向国际商船以及美国及其伙伴的船只、保卫红海商业航运安全的海军舰艇发射了大量的导弹和无人机，这些针对国际航运的攻击危及了海员，并扰乱商业的自由流动和航行自由。我们将持续向胡塞武装明确表示必须停止针对商船的袭击，我们随时准备在必要时采取额外的行动。胡塞武装称美国此认定是勒索，并谴责美国和英国对也门的侵略，其后声称袭击了亚丁湾附近一艘美国船只。美国军方星期三1月17号表示，他的部队对14枚胡塞武装的导弹进行了打击，这些导弹原本已经装配到为准备从也门发射。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表的声明中表示，胡塞导弹对该地区的威胁十分紧迫。中央司令部表示，这些装设在发射轨道上的导弹对该地区的商船和美国海军舰艇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并随时可能发射，咁促使到美军行使佢固有嘅自卫权同埋义务。声明指出，呢一啲打击以及我哋采取嘅其他行动，将会削弱胡塞武装继续肆意袭击红海、曼德海峡同埋亚丁湾嘅国际与商业航运嘅能力。中国与菲律宾几个月以嚟关系紧张，最近又因菲律宾祝贺台湾选举一事互相指责，直此之际，中国同菲律宾星期三同意保持沟通对话，透过友好协商就南中国海形势同埋涉海问题妥善管控矛盾分歧。根据中国外交部星期三1月17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中国外交部长助理龙容17号在上海同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特雷莎拉扎罗共同主持了召开中非南中国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八次会议，就局势进行坦诚深入的意见交换。在会谈中，双方重申 南中国海争端不是双边关系的全部，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这条战略水道上有彼此冲突的权利主张，几个月以来一直在互相指责对方的侵略行为，并且在争议海域发生多次对抗，引发区域紧张形势升高。根据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在星期三公布的文件，在中国政府向世界分享病毒序列两个礼拜前，一名中国研究人员曾经将导致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上传到美国政府资料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回应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的调查时表示，姓名译音叫做任丽丽的中国病毒学家在2019年12月28号提交了序列，但数据不完整，缺乏发表所需的必要资讯。国立卫生研究院在给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表示，提交给公开的 DNA 序列集合的数据在发布之前必须经过审查，确保它符合研究人员能够使用的可信赖而且可靠的数据标准。国立卫生研究院指示任丽丽提交所请求的更新资料，并警告称，如果在2020年1月14号之前未提供数据，则列序提交将会被拒绝并删除。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三1月17号再次呼吁通过一项跨党派立法，限制美国对中国技术的投资。中国的军队和监控之国正在利用美国政策的漏洞来获取几十亿美元的美国投资和专业知识，这个不足为奇。我们知道美国的投资并没有使到中国民主化，而受中共控制的那些国家对它的技术的应用无能为力。中共可以将它用于针对我们的军事或监控目的。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在星期三的立法听证会上是这样说的，该法案得到保守派组织和拜登行政当局的支持，但未包括在去年年底通过的国防授权法中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推出的该法案的参议院版本，在参议院以90票通过。立法者希望他仍然可以单独通过并签署成为法律。麦考尔表示，这一部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将会针对增强中国军事发展和监控能力的特定技术领域，例如是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美国众议院有关中国共产党问题的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星期三1月17号宣布，他同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的共和党领袖对美国政府曾拨款资助议员所讲的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工智能 AI 科学家朱从纯一事发起调查。朱从纯当时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科学家，现在是中国的权威人工智能专家。这些共和党众议员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防部发出信件，要求获取文件。议员在信中提到，朱从纯公开讨论过如果中国在研发真正通用人工智能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将会成为国际技术竞争的赢家。他还将人工智能竞赛比作军事方面的原子弹竞赛。议员说，在同中共的地缘政治竞争不断加剧的时期，停止联邦政府对中国人工智能开发的支持对国家安全来讲至关重要。议员提到新闻周刊去年11月1号的一则调查报道，这则报道说，包括军方在内的联邦政府机构曾经向他提供至少3000万美元的联邦研究拨款。这则报道说，在朱从纯已经同时开始他在中国的研究事业之后，有些拨款仍在继续。根据法国和卡塔尔划船的协议，为被哈马斯武装分子在加沙扣押的人质提供的药品在星期三1月17号已经交付。法国表示，这批药品将会用于45名患有慢性病的人质，并将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助之下进行交付。卡塔尔表示，该协议还包括了向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平民提供的药品和其他人道主义援助。随着以色列哈马斯战争进入第四个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重申通往巴勒斯坦国的道路对中东和平至关重要，以色列缺少这一点不会获得真正的安全。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星期三在瑞士滑雪圣地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是这样说的， 布林肯話：如果以色列同埋幾個阿拉伯國家共同努力，佢哋可以孤立伊朗同埋佢嘅代理人。佢稱伊朗為安全方面嘅最大擔憂。呢啲代理人包括咗也門胡塞叛亂分子，佢哋一直喺度襲擊紅海嘅商船。問題在於點樣從呢度走到嗰一步？當然呢個需要非常艱難，具有挑戰性決定。呢個需要一種對呢種觀點持開放態度嘅心態。布林肯話，但佢表示，目前嘅情況就係中東地區係好多方面都處於人類悲劇之中，對以色列人同埋巴勒斯坦人嚟講都係咁樣。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
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报道英国国防大臣最近发表演说话，和平红利时代终结，五年内可能需要应付中俄伊朝多个战场。我哋会报道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话，鲁鲁同台湾断交并不符合国际期待。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黎智英案当中两名被点名的美国人指政工所指是其实是正常新闻工作，他们对前同事压力之下作供感到悲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两名同香港苹果日报有关的美国公民再在他们创办人黎智英的案件当中被点名，今次是因为他们的前同事在同案当中认罪，并且在作证当中提到他们的名字。两个人都指证供当中提及到的事不过是正常的新闻工作，亦对前同事在压力之下作证感到悲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的案件星期三继续庭审，前苹果日报社长张剑雄以重返证人身份出庭作供。他在供词入面提到，黎智英对苹果日报英文版编采运作有清晰指引，亦都会透过他的私人助理西蒙和一传媒前董事祁福德介绍撰稿人，两个人都是美国公民。西蒙对美国之音说，他十几年来在一传媒旗下的刊物撰写英文专栏，亦都有邀请他人为苹果日报撰文，包括两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法隆史密夫和欧元之父蒙代尔。
So it wasn't uncommon. It wasn't uncommon. It was. It's basically journalism. I mean, that's what it is.
西蒙话：这个并不是乜嘢惊奇的事，基本上这个是新闻活动、新闻管理，不过如此。我不知道控方想指出什么，似乎当中的问题是一份报纸在做一份报纸应该做的事。西蒙对美国之音说，他在2001年认识张剑雄，他称对方为他的朋友。
The human tragedy here of a man being turned against his friend and his boss.
西蒙说，这件事是一场悲剧，一个人被迫指控他的朋友和他的老板，是令人感到极为可怕，这个对很多人都是十分难受的。今日在苹果日报圈子里面有很多讯息，这个是一个悲剧。 佢同控方达成协议，我谂佢只可以讲佢需要讲嘅事。喺月初控方作开案陈词嘅时候，控方指黎智英拥有广阔嘅国际人际网络，并提及多名同黎智英有联络或者合作嘅外国政商界人士，西蒙亦都被点名为共谋之一。控方亦都曾经提到祁福德，话佢喺2020年10月出席黎智英嘅访谈节目，讲到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可以增强台湾力量。现时系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主席嘅祁福德发表声明，承认佢有为苹果日报寻找撰稿人。佢话：系嘅，我都承认从事新闻工作。剑鸿同佢嘅同事同黎智英一起工作，在他们经营香港最重要的报纸的26年间，为推动香港的自由和民主事业所做的一切值得受到赞誉。他又指张剑鸿的证供里面没有任何内容指控黎智英违法，而黎智英只是争取中国在香港实施基本法里面所承诺的自由和民主。祁福德说没有对张剑鸿的证供感到愤怒，而是感到无比悲伤。他说黎智英等人应该立即获释。祁福德说，自从当局强迫苹果日报在2021年中关闭以来，剑鸿和五位同事已经被扣押做人质接近3年。他们已经认罪，但是仍然被困在监狱，被拒绝保释，迫使他们在正在进行的针对黎智英的表演审判里面充当配角。他又说，我们哪个都不知道如果我们处于剑鸿和其他人所承受的那种压力之下，我们会怎样反应。我们都认为我们会好像黎智英一样勇敢和光明地坚持我们的原则。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大多数人永远都不会受到这样的考验。祁福德将这一场审判形容为袋鼠法庭，指他每日都会提供新的证据证明中共和香港帮凶践踏他们所承诺的自由。他说令人振奋的是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反对香港的正义和新闻自由受到侵蚀，并要求对中国违背承诺的行为承担责任。黎智英案去年12月18日正式开审，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礼兵、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审讯不设陪审团。黎智英不认罪，他面临的最高刑期是终身监禁。张剑鸿同样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他在前年11月和另外5名被告认罪，等候黎智英案审结之后求情和判刑。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在1月16日台北召开记者会说，太平洋岛国鲁鲁和台湾断交的决定令人失望。罗森伯格说，鲁鲁引用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作为断交理由并不符合国际期待，因为这项决议并未决定台湾的国际地位，亦未有排除任何国家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在陪同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以及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结束三日的访台行程之后，随即召开记者会，说明了美方对鲁鲁和台湾断交决定的立场。罗森伯格在记者会上面重申，美国对台政策以及是优先目标一向明确，就是依循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布以及六项保证为准则的一中政策。罗森伯格表示，我们会继续与台湾维持强劲的非官方关系，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亦都是亚太区领先的经济体，我们会继续在共有的价值以及利益上面拓展与台湾的合作。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森屋宏在1月1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是表示，虽然他不便评论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但是对日本政府而言，台湾是共享基本价值、具有紧密经济关系和人员往来极为重要的伙伴以及是盟友。
いずれにせよ日本として両岸関係及び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の観点から
無論如何日本会企在两岸关系区域和平稳定包括未来影响等观点上面我们会密切注意下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月16日接受东京的一间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对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的胜选作出回应，基于台海和平，他是呼吁两岸政府透过对话和平来解决各项的争端，以有利于区域和平和稳定的局势。岸田表示，台湾和日本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双方在经济关系和人民交流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伙伴。他亦都强调，日本的基本政策对继续是保持不变。事实上，老老断交的消息台湾社会并不意外，因为现任总统蔡英文执政近八年以来，中共强挖台湾邦交国已经是他们对台统战和恐吓的惯用招数。而早在选前，台湾政学界就已经有不少的人预测，若然北京最不乐见的民进党继续连任执政，中共很可能故技重施，再挖台湾的外交墙角。尤其是老老共和国已经有多次外交转向换取金门的纪录，这个位于南太平洋的岛国面积是仅有是 21.3 平方公里，总人口只有是 11,550 人，老老已经不是第一次同台湾断交，早在2002年7月就曾经同台湾断交，并且转移同中国建交，以获取 1.3 亿美元的捐助，但因为中国承诺的金援未有完全到位，老老又在2005年恢复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双方长达19年的邦谊今年再次恶化。相较于台湾政府的愤慨，中国则是喜迎老老。中国官媒海峡之声1月16号发表时论评论表示，老老政府愿意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再次充分说明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该个评论强调，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加不是。中国八年来频频出手，连夺十个台湾邦交国，对此台湾民众难免气愤填膺。台北市一名市民 Adela 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坦言，他心目中难免有受到打击的气愤，因为台湾虽然同很多的国家都保有良好的民间互动，但仍然期待其他国家官方的正式支持。
少了国际上他们国家正式的声明。
一名台北的市民说，少了国际上面他们国家正式的邦交声明，即使是私底下再好，在正式场合你就仍然是很难拿得出来同人家说台湾已经是得到这么多的国家的官方支持。在台中的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直言，台湾现时的国际处境其实是1979年台美断交、美中建交的时候由美中两国所共同形成的。他说，美国当时想同中国建交，但是又不想让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于是采取战略模糊的策略，让台湾在国际上以矛盾又微妙的方式独立存在。但是他说，好像老老这样的小国对台湾国际地位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因此若然台湾能够放低邦交国的面子问题，转而和美日、欧盟等其他的先进民主国家深化非官方的务实外交，其实反而赢回面子。
当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中华民国了，那台湾是什么？
林子立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全世界是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中华民国，这样台湾就是什么呢？台湾就是以台湾的名义存在于世界上，中共等于是帮台湾将中华民国这件国王的新衣是除了下来。对于解放军的动态，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情次室情研中心情报官王明杰在1月1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根据国防部的研判，解放军恐怕是透过常态性的战略警巡活动、灰色地带侵扰作为，对台湾加大军事威胁。他说，针对解放军的年度计划性作为是或者是非计划性的军事活动，台湾军方都将运用联合情监侦察系统随时严密掌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英國國防大臣夏博斯咧就話：冷戰之後嘅和平紅利已經終結，咁五年內英國可能要同時面對涉及俄羅斯、中國、伊朗同北韓嘅多個戰場。咁下邊我哋而家就連線美國之音喺倫敦嘅記者鄭樂哲為我哋講講噶。喂，鄭樂哲，咁究竟夏博斯嘅演說有啲乜嘢要點咧？
係嘅。夏博斯咧就喺星期一喺倫敦發表佢嘅一個好長嘅政策演說，佢就話即係中國同俄羅斯呢兩個係核武國家啦，但係亦都有啲新嘅核武國家，同埋有一啲即將擁有核武嘅國家係未來將冇可能係問題嘅。咁例如北韓就承諾佢會擴大自己嘅核武庫，而伊朗嘅濃縮油嘅純度咧已經係高達83.7%啦。在這種水平的濃縮油呢是沒有民間用途的，他的意思就是說可能是會有軍事用途啦。夏博斯就說在冷戰時期英國起碼是感到他是跟一些有理性的國家去打交道的，但是面對這些新興的勢力呢他們是更加不穩定和非理性，他的警告就是這樣。
夏博斯有沒有具體地提及未來的敵人會有些什麼情況帶來些什麼混亂呢？
咁夏博斯咧，佢就喺演說上面話咧，佢覺得令人憂慮嘅係，以往咧係英國嘅敵人係一個一個咁樣啦，但係依家咧佢哋係更加緊密去連結嘅。例如佢就話，伊朗嘅代理人咧就喺以色列喺紅海之間嘅範圍就製造一啲混亂，中國同埋俄羅斯佢哋就發展所謂嘅無上限合作關係，而且佢哋經常都會有聯合軍演。伊朗製造的無人機和北韓的彈道導彈，他們都有間接去幫助俄羅斯去入侵烏克蘭。夏博斯就說了，如果說到去伊朗的革命衛隊或者北韓這個國家，他可不可以假設過去阻止戰爭的所謂相互保證毀滅的戰略是可以阻止未來的戰爭呢？他就說恐怕不得了，就是說不可能說英國有核武或者美國有核武就令到這些國家是不敢去製造一些混亂，現在已經不可以保證他們是會就是和平地繼續相處下去了。
是的，夏博斯在演說上曾經又說冷戰之後的和平紅利已經終結，其實究竟他的意思指的是什麼呢？
他說呢，除了國家以外，即係依家仲有啲新嘅威脅，例如恐怖主義啊、非國家主體嘅行動。咁例如哈馬斯就係一個啦。咁哈馬斯喺舊年十月嘅喺以色列嘅襲擊咧，佢就話係令到文明世界都感到害怕嘅。咁另外一啲唔同嘅威脅咧，例如係話就算係移民咧，都係一個大嘅威脅嘅。佢就話即係一個大量嘅人口流動咧，都係一種武器。喺呢種情況令到波蘭、挪威和芬蘭都是面對困難。此外，來自網絡攻擊也都令英國損失龐大。他特別指出，很大量最主要的網絡攻擊都是來自中國和俄羅斯。他就說這些攻擊就令到過往70年的和平就令到全世界去穩定的獲利就已經沒有了，大家就要面對一個新的危機的世界。
夏博斯在演說上面有沒有提及到英國國防預算的問題呢？
他就說英國呢其實現在就只是將國民生產總值的2%呢就投放在國防，但是呢應對這個剛剛所說的新情況呢，他們就已經決定了就要將它提升到2.5%。他也都鼓勵呢全球的同盟、民主國家都應該去這樣做，因為他說即民主紅利、和平紅利的時代呢就已經完結了，在五年之內英國可能要面對多個戰場，就涉及俄羅斯、中國、伊朗和北韓，所以他們就有需要去提升軍備去應對這個新的局面。
是的，夏博斯在演說上面有沒有講到俄烏戰爭和中東胡塞叛軍的襲擊？
夏博斯就說英國是認為俄羅斯總統普京他相信西方是缺乏這個耐力，即是可能繼續在烏克蘭打下去西方就會失敗，而北約就必須要證明這個想法是錯誤的。他就舉例就說上星期英國就對也門境內的胡塞叛軍發動空襲，而且同時也都加強支援烏克蘭，因為例如這個英國首相辛偉成就去了這個烏克蘭去跟這個總統澤倫斯基去會面。
好，唔該曬鄭樂哲。咁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呢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你瀏覽我哋美國之音語組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好啦，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咁啊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哋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